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29篇1节到30篇3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讲述大卫赞美神的威荣，并且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黎巴嫩的香柏树呢，是巨型的树木，树高可以达到36公尺，圆周长度可达9公尺。如果有一个声音能够将香柏树震碎，那就一定是神强大的声音。西连就是指黑门山，所有可见之物都在神完全掌管之下。看回历史呢，让我们见到神通过对自然界所行的无比神迹，显示了祂的权柄。例如创世纪记载的大洪水，神应许要继续显示自己的全部权柄。在以弗所书一章18-23节，保罗敦促我们要理解神的权柄有几咁大。经文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使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令到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一个权柄，在这里帮助我们去面对日常生活的问题。所以当你觉得自己软弱有限的时候，千万不要失望，记住神可以给你力量，神控制受造之物同埋令死人复活的权柄是与你同在的。诗篇第30篇首先教我们要用至纯的感恩来到去尊崇神，因为神将健康赐给我们。大卫的身体曾经极度衰弱，生命的气息已经十分微弱，大卫的仇敌看到他快将死亡呢，在这里幸灾乐祸。于是大卫在困境当中呼求神，神就应允他，将大卫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这一首诗篇教导我们，不应该只是独自去感谢神，是要邀请其他圣徒和我们一起赞美神，分享我们丰富的体见，让我们的独唱成为大合唱。以色列的歌者呼吁所有神的子民来歌颂神，称颂神的圣名。跟着我们继续研读诗篇第30篇的内容。诗篇30篇第4节记载， 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神是每一个人的主，亦是万民的主。大卫向神献上自己的感恩，亦呼吁会众加入唱诗行列。今日呢，我们都要称赞神可纪念的圣名。有一位癌症病人，他分享说，神医治了我，不是因为我是他的宝贝，亦不是因为我是教导圣经的人。神医治我，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知道我的罪，赐下恩典拯救我。神从来不会降低他的标准。我要再说，哈利路亚，感谢神医治了我，赞美神，他是最伟大的医生。我不必赞美一个自称是神医的人，我会直接去找那位最伟大的医生。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病了，将你的病情告诉最伟大的医生听，然后去看病，而这位最伟大的医生会将他的专业技能和智慧赐给在医院的医护人员来到帮助你。神是圣洁的，我们满心感谢这位圣洁的神，神又用恩典来到去对待我们。诗篇三十篇五至七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日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要了解神对他百姓的心意，与其由立约的角度来看，不如从神无条件单方面的爱这个角度来入手了。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暴风雨总是会过去的。就算神惩罚我，而他的怒气亦不过是转眼之间。一位牧者，他曾经这样见证说，我小的时候很百厌，爸爸要罚我，所以经常带我去柴房，其实我很喜欢跟他去那里。当我14岁的时候，我爸爸就过身了。之后我认识了主耶稣，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从此以后，我知道主经常带着我去柴房，被他处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我知道他的怒气不会持久，不过是转眼之间的。诗篇三十篇八至十节，诗人祷告说，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怜恤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大卫曾经因为陶醉于俗世的成功而骄傲犯罪，之后他经历到并且要感谢神给他的赦免。我和大卫有一样的心智，我都会说，主啊，我愿意一生去传讲你的说话，将来我在天上会同你一起，但是我就愿意现在在地上再生活耐一点了。其实大卫都是这样说的，你会找到一首适合你的诗篇，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诗篇。这首诗篇我觉得就很适合我了。诗篇三十篇十一至十二节记载，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神应允诗人的恳求，并且施予拯救。诗人许愿，将要在纯全的喜乐当中来称颂神直到永远。没有一句说话比起这段说话呢讲得更好的。而大卫的意思又正正是我要讲的意思，都希望呢是你要讲的说话。大卫的生命完全改变了，他由患病变成健康，由哀悼变成喜乐， 由安静变成赞美。跟着的诗篇第31篇，主题是求神从困境之中搭救的祷告。很多诗篇并不是大家所熟悉的，不过当中却有好深的含义。如果我们能够加强这一部分的学习，我相信我们可以更加认识圣经，特别是神对于以色列国的目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过的诗篇都是大卫所写的，他可能都是一个作曲的人，每一首诗篇对我们都是有特别的意义。我们会见到敬虔人受苦，而到目前为止呢，这些诗篇多数呢是提及这个主题的。毕竟敬虔人是会经历苦难的，至少我所认识的就是这样。诗篇第31篇特别提到大卫过去的苦难，而这首诗篇亦都会提到未来的，它是预言大灾难的时期，以色列国所面临的苦难。最后这首诗篇又提到我们现在面临的苦难，所以呢，这首诗对你对我都是有所启示。在夜晚当我失眠的时候呢，我就会读诗篇，特别可以由这首诗篇当中呢得到对我的安慰和帮助的。这首诗可以分成为两段，前八节诗人陈明仇敌威胁的境况，并且呼求神施行拯救。在九至二十四节，诗人就呼求神从恶人的围困逼迫当中救拔自己。就好像其他的悲叹诗歌，诗人不是单单在申诉他所遭遇的痛苦并恳求神的施救，而是要表达诗人确信他献上的祷告已经得到成就，于是就以感谢称颂神来到去结束诗歌。诗篇31篇第一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圣徒在漫长的人生路上或者会遭受到仇敌的羞辱，但是这些并不是永远的失败，相反恶人却在神和人的面前要永远蒙羞。耶利米书17章13节记载，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凭你的公义搭救我。大卫知道神是不会为了拯救罪人而降低标准的，罪是要付上代价的，如果罪人不付代价，那就要有人来为他付代价。神有一个拯救罪人的计划的，因为有人要为罪付出代价，而这个人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此大卫跟着下来就提到磐石了。诗篇31篇二节记载，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作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我们都需要坚固的磐石，不是那些细小的石头。马太福音16章15至18节记载，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要建造在基督这一块磐石之上的。哥林多前书3章11节记载，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救主耶稣基督是坚固的磐石，是我们可以倚靠的。有一个身形娇小的姊妹就提到她得到的救恩和确据， 他说，当我惊的时候呢，我站在磐石上面呢，双脚是震晒，不过我脚下面的磐石却是永不动摇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神就是坚固的磐石，大卫和磐石的关系呢还未结束的，所以他继续有话要讲。诗篇三十一篇三节，大卫向神祷告，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磐石、岩石、山寨都是指神，因为他能够保护寻求他的人。圣徒是神的儿女，圣徒的痛苦和失败是会让神蒙羞，那神为自己的名呢，他是会直接的和仇敌来争战。诗篇二十三篇三节，大卫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神因为对我们的爱和为他自己的名呢，于是他必定拯救我们。听众朋友，神是你的磐石吗？你能够在这个磐石之上安息吗？神又是你的山寨吗？山寨就是保障的地方，你是需要山寨的。诗篇三十一篇四节，大卫向神祷告，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信徒虽然落入网罗，神并没有落在里面，所以神能够将我们由网罗当中拉回出来。信徒不知道恶人的计谋，所以经常无意之中呢陷入他们的网罗，但是神必定将属神的人救回出来。耶稣是信徒的救赎主，他不只在某一个时候救我们，他还是我们随时的救主，并一直救我们到底，所以他是我们一生的保障。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诗篇三十一篇五至六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倚靠耶和华。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句说话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最后的一番说话呢是相似。无论紧急状况抑或在平时，我们都要将灵魂交托给神。在主被钉十字架的这一幕，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记载，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当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九节记载，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教会历史当中，很多殉道者都讲过同样的说话，例如约翰胡斯被处死的时候，主教很残酷地对他说，现在我们要将你的灵魂交给魔鬼。那约翰胡斯就很冷静地站在那里回答，主耶稣基督，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因为你救赎了我。当波利卡普他在士妹拿的火刑柱上被烧死的时候，都讲出相同的说话。很多殉道者讲过相同的说话。马丁路德说，为主殉道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不单止为主成为殉道者，在主里成为信徒，他们更加是要与主同在，因为他们将生命化成为文字，就是讲着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信奉虚无之神意思是侍奉假神、偶像敬拜、依靠妖术或者占卜术等等的行为，这些都是撒旦迷惑人所布置的陷阱。圣徒一旦沉溺当中，就会失去了信心，离开神。这些虽然可以令人得到一时的满足， 不过却必定会暴露出人虚妄的本相，所以诗人就痛斥这些都是虚无之神。诗篇三十一篇七至八节：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这句可以译做：你已经看到我的困苦，看到我心中的苦楚。诗人好像讲了两次，知道神是看到自己的困苦，这种是何等的安慰啊！出埃及记三章七到八节记载，当神拯救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对摩西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核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神是见到百姓受苦，听到他们哀求，又知道他们的困境，因而拯救他们的。福音书记载，门徒搭船在加利利海上遇到风浪，他们认为自己死定了。但是马可福音六章四十八节就记载，主耶稣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恼甚苦。我很喜欢这句说话，今天主耶稣都看见你，看见我的，他亦都清楚明白我们的困苦，于是我们从中得到安慰。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这里说的一种消极的解救。至于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就是说积极的救拔了。圣徒虽然遭受患难，但是终极意义上面都是居住在神的慈爱之中的。诗篇三十一篇九至十四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患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受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谤，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耶和华，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这段经文体现了大卫的信仰态度，他向神透露自己身处于极端的危机，生命受到仇敌的威胁羞辱，又遭受邻舍朋友的嘲笑侮辱。大卫将所有问题带回到神的面前，耶和华，我仍旧倚靠你，表达出诗人信心坚定不移，同埋你是我的神。这些都清晰表明他的心意，正如诗人所告白，患难来临的时候，信心必定要显出他的本相。虚假的信仰或者信心的不足，当碰到轻微试炼是会跌倒的。拥有纯正的信仰，患难越深越识倚靠神，将患难视为熬炼信心的良机，反而令人充满喜乐。彼得前书一章六至三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听众朋友，请问你是否身处患难当中？不要哀嚎到处诉苦了，你应该去找神的。你可以跟神说：主啊，我在急难当中。大卫就是这样表达的。诗篇三十一篇十五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我终身的事，意思就是讲到一个人的生死和他的命运，无论 处于乜嘢嘅境况，一个人嘅前途，一切其实都系喺神慈爱嘅手中嘅。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哇！呢句说话咧讲得实在太好啦，表明咗诗人系完全要让神嚟到掌管自己嘅生命嘅。我知道咧，好多人会去揾算命嘅、睇相嘅，不过咁样实在太过荒谬啦。我哋终身嘅事系喺基督嘅手中，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系喺主耶稣带有钉痕嘅手中。从主耶稣嘅手可以见到我嘅罪，而嗰一双咧系牧人温柔嘅双手。主耶稣要抱起一只迷失咗嘅小羊，将只羊放喺佢膊头上边，而我嘅忧愁、我嘅保护都系在于呢一双手。将来主耶稣要带住福气同埋恩典再嚟，呢一双手就会系赐福嘅手。我好乐意将自己终身嘅事放喺耶稣基督嘅手中。诗篇31:16-18记载：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耶和华，求你叫我不至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那撒谎的人请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的嘴哑而无言。这段经文是诗人为解决问题而献上的祷告。对于不信的人来说，或者会以为祷告是优柔寡断的逃避，但是对信徒来说，祷告才是最确实最积极的解决方法。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